听众朋友好，几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和中国女主播贸易战的辩论，终于在美东时间周三晚上8点多开打。辩论方是美国福克斯财经新闻网的主播黎根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播刘星。两人因为对贸易战的看法不同，日前曾在各自的节目中隔空交火。黎根随后在推特上邀请刘星进行辩论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就在中美两国贸易战的谈判进入死胡同之际，女主播要就贸易议题展开直播辩论，自然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不过令全球好奇的看官们遗憾和失望的是，这场原以为会火花四溅的辩论反而成了黎根对刘星的专访。在16分钟的对话中，双方一问一答，谈及的内容包括公平贸易、知识产权、关税、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美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火药味儿，黎根以黄金时段英语节目主播介绍刘星，也强调中国环球电视台是党营的媒体。刘星则马上回话澄清自己并不是共产党员，上节目也只是表达自身的意见。那么虽然刘星否认自己是共产党，而且仅仅代表个人的发言，但是作为一个官媒的女主播，又得到外交部的大力支持。或许如黎根所说，从其言谈和观点中至少可以看到一些中方观点的影子。因此虽然这场辩论缺乏力度和热点，究竟谁是赢家也许并不值得去追究，但是不妨看看这场访谈的一些内容以及中方的报道方式，或许能够了解到中国官方目前对贸易战的态度和对舆论的控制。对于这场辩论，中央社的报道概括如下：既然这场辩论起源于美中贸易战，一开始黎根就自然先问到这个问题。刘星则表示他没有内部的讯息，不清楚贸易谈判的进程。他重申中国政府表明愿意继续谈判的立场，他也相信美中双方最终能够获得具有成效的协议。黎根随后拿出了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近年来查获的中国涉嫌剽窃商业机密的资料，造成美国企业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以及美国企业在中国如何公平营运时。刘星最先表示，就他所知，许多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获利良好，也有意愿意继续投资。随后他又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战反而让这些美国企业有些困难，而且情景不明。刘星坦言，确实有窃取技术或者是知识、智慧财产权的状况，但是包括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了解到必须保护智慧财产权。他辩解说，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在中国，全世界到处都有，美国企业也一样，不能因此就简单的归纳说中国人到处偷窃。黎根接着又问到中国通过法律要求美国企业必须技术转移，刘星则表示，若是合作或者是互相学习当然合理，相互学习才能共荣。他还拿自己学英文和新闻为例，说自己也是从美国这边学到了很多，只要付费就没有不合法。刘星这番话让黎根抓到了小辫子，回呛他重点在于付费。对于黎根质疑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仍然不放弃开发中国家的名义，刘星反驳说，中国虽然市场庞大，但是人口众多，因此不能光看市场的规模，因为中国人均的收入仅有美国的1/6，甚至比欧洲部分开发中国家的还要低。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9号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曾经宣布，环球电视网将现场直播辩论，但是2小时后这个消息就遭到翻盘，环球网自己宣布说没有获得节目的授权，因此不能进行直播，但是会对辩论进行及时的报道。的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在网络同步进行文字直播，但是两人对谈16分钟，央视的文字直播从头到尾只有428个字，显然避开多处敏感的内容，全文如下。北京时间8:26:26，中美主播对话正式开始。刘星开场白说，非常感谢特里希，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你直接进行对话。刘星不到30秒的开场白被特里希至少3次插话。黎根，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对现在中美贸易谈判的个人看法？刘星说，我并没有内部消息，所以我不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究竟到达一个 什么样的地步。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刘欣谈到知识产权，如果通过双方互惠互利、相互学习的目的的话，你愿意花钱去买我们的知识产权，那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互惠互利。就我个人来讲，我之所以学英文，因为我有一个美国的老师，我跟美国的朋友去学。刘欣还说，确实有人说中国已经变得如此之强大，为什么中国不能像一个成人一样长大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一直想成为弱小的国家，我们也想变得强大，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你到底怎样去定义发展中国家。北京时间8:43:58，跨海对话结束。刘欣在结束语中欢迎特里希来中国看看，如果将来你还想跟我讨论，我会非常欢迎。以上是央视报道的428字的主要内容，从之前的同意直播到最后的428个字，足见中国官方对此问题的谨慎态度。但是魔鬼总是藏在细节中。以上的今日经济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